弟兄姊妹早，代表约语堂跟大家问个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重新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大大的张口，求你用你的话语充满我们，使我们不断在基督里长大。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如果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想怎样塑造你的生命呢？你发觉你不能选择是否要到这个世上来，但是你可以选择如何活下去。你不能选择谁做你的父母，但你可以选择是否做天父的儿女。我发现我的人生就好像一张白纸，但却是一张会变黑的白纸，因为人在母腹当中已经有罪性。未信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白纸上积累了许多的污点。信主那一刻，我们就被主耶稣的宝血彻底的清洁，得到一个洁白如雪的人生，新开始。之后的人生呢，那我们到底想重新的污染自己还是不断的塑造一个清洁又美好的生命，那就使我们的人生最终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那就看我们今天怎样去选择。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 你想有美好的生命，你不靠耶稣，你不效法他，你是不会得到的。耶稣就说过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此呢，让我们今天从耶稣一个成长的故事透过思想耶稣所流露的生命特质，和他母亲在养育耶稣的时候所展现出的态度，来给我们一些提示，这去怎样塑造一个美好的生命。有三个特征的，至少有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要会长大，要更忠于天父，要常思想神的言行。那我们先看看要长大这个特征。你发现在四卷的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儿童时期的一个故事，其他的经卷，比如说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是记载耶稣的降生和他成年之后的事迹，而约翰福音就更是一开始就直接的说耶稣是神并叙述耶稣成年之后的言行是怎样。因此呢，耶稣童年的故事特别显得珍贵。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九到五十二节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还没有长大成人之前所展现的美好的生命，也看见他的肉身母亲面对耶稣那个异于常人的生命表现的时候他所保持的态度是怎样的。你看见玛利亚一开始就蒙天使和先知们的启示告诉他耶稣这个孩子呢他的身份和使命是非凡的。虽然玛利亚当时不明白到底耶稣将来会如何变成神所预备的弥赛亚但他一直静观其变不敢在言行上得罪天上的神。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九节透露了耶稣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长大自从呢耶稣在初期的阶段，他的肉身父母在耶路撒冷就按照摩西律法对头生婴孩赎出的要求就缴付了那个赎价赎价之后就带他回到故乡去生活。那我们看见有两节的经文去描述耶稣长大的情况第一节就是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第二节就是二章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两节经文有两处共同的地方，就是论及耶稣的智慧和神对耶稣的爱。经文中的恩和喜爱，原来在希腊文来说，两个字是同一个字。两节经文合起来就告诉我们，耶稣从小就让人看见他满有智慧，并且他的智慧是不断的增长。另外，耶稣常有神的恩典伴随他，使他的身心灵都健康的发展，并且神和人对他的欣赏也随着他的年纪而增加。所以你听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个是多么令人羡慕的生命的成长啊！年纪增长，智慧增加，神的恩典并神人的喜爱都一起的增长，很令人羡慕啊！不过我们要搞清楚，这里所说的智慧啊，不是说你高智商、高情商啊，就像我们所谓的高 EQ、高 IQ， 不是这样。这是讲的智慧，就是圣经所讲的神所认定的智慧，是人对神的认识和敬畏。当人越是认识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和性情，越是懂得敬畏神，不妄自尊大，这样的话，在神眼中，这样的人就是越来越有智慧。当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的内容，说圣经里面的一众律法教师都很惊讶，十二岁的耶稣啊，这么聪明啊！他们所指的就是耶稣对旧约圣经有很深的认识。所谓的神的恩典和喜爱在耶稣身上不断的增加，是指耶稣和父神的关系日益深厚，关系越来越深厚，所得到的恩典和恩宠就是会越加的深厚。人与神的关系怎样可以不断的深化呢？这就是要能够你越来越明白和认同神的性情和神的心思意念，并且你能够彻底的信靠顺服，这样的话你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深。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虽然原本是神的儿子，但当他离开天庭降世为人，从玛利亚的体内透过圣灵感孕成为百分之百的人的胎儿之后，耶稣就开始经历一个怎样，开始经历一个正常人的发展阶段。意思就是说，耶稣先放下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能力，变成一个普通的孩子。普通的婴孩要靠肉身父母的养育和教导，要他努力学习才能够不断的成才。当你说，哎，我看见其他的福音书讲到啊，耶稣这个学习过程啊，有神和圣灵直接的参与啊，使他得到启示啊，使他得到启迪啊，对对对，有神的帮助，有圣灵的帮助。不过耶稣还是要尽全力去学习，就好像我们人一样。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就是表现他是像人一样， 孩子要跟父母，从小是跟父母学。十二章四十九节，四十九到五十节又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就是说，纵使耶稣有神做他的世人老师，但是他也需要尽全力的去学习才可以成事。耶稣从婴孩开始就要以一个常人的状态去学习长大，他需要努力的学习，不但是关于神和这个世界的知识，也要不断的操练他的金钱心智，以致他能够获得父神越发的喜爱和恩宠。耶稣生于世上，有人的性情，有人的欲望，有被试探的可能，有被试探胜过的可能。不过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倚靠神，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就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故此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面前，去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谓的随时，就是适当时候的帮助，因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浪费他的时光，反而是尽全力的学习，装备自己成为父神眼中可爱的孩子，可以委以重任，成为父神不二的人选。耶稣肯定没有懒惰，否则神不会越来越喜爱他。我们记得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这样说的，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很喜欢就是浪费很多时间在我们其他的事情上啊，所以对照一下耶稣，他没有放弃神给他的光阴。我们的主既然留下来完美的成长榜样给我们，那我们今天也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今天是否也同样不断在属灵生命这个长大上面啊，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在属灵生命上面长大成人呢？你说怎样去衡量啊？那就问你几个问题啊，你自己可以在心里面回答啊，做一个小小的心算。你问自己啊，你是哪一年信主的？哪一年信主的？就是说你现在信主多少年呢？有没有一年的？三年？五年？十年？有没有？应该有啊。啊，十五年呢？二十年有没有？应该有啊。三十年有没有？四十年不敢说了。啊，这么多年来，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啊，这么多年信主这么多年来，你每个星期用了多少时间去思想神的话语？算一下啊，你每星期用了多少时间和你的神在祷告当中？你跟上帝倾心吐意有多少这个时间呢？你有多少时间默默去等候神给你的回应？用了多少时间呢？又问自己啊，在做重大艰难决定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有啊，你处理的步骤是怎样？ 是先求你自己的知识经验理性分析啊，手头上的资源啊，用这样来建立你的信心和行动的信心，还是你先多花点时间努力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给你清楚一点的方向指引，然后你才凭着祷告而来的信心运用神给你的知识经验理性分析和资源去实现神给你的旨意，那个步骤是怎样，谁先谁后。你对福音的认识有多全备，有多深入？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在教会成长的时候对福音的了解是片面的，很个人的，我忘记了福音也是全体全世界的。你有多熟悉神的救赎计划呢？如果这样子三两分钟讲讲福音基本是怎样，你会讲到吗？可以清楚讲出来吗？那你觉得生活当中各种的处境啊、难题啊、挑战啊，你认为你能够有多能够找到合用的经文给你指引、给你安慰、给你提醒，或是找到有相关的经文给你警告、给你力量，可以吗？如果你发现可以，恭喜你啊。你认为你和神的关系是和初信的时候差不多，还是你发现啊，我信主以来我那个灵命确实是长大了很多，倍数的长大，还是说哎，我发现我现在比我初信的时候更不如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要问自己的问题，认真的问。我回想我过去过去十年，我就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放下了自己很多，回顾起来就看见了，发现对神的性情，对他在圣经中各种的教导，那种的认同感，我发现我自己是真是对神这样的各种的教导那种认同感增加了很多。我可以从我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反应上，我看见我自己的老我是不断的萎缩的，我看见基督的生命越来越能掌管我内心不同的地方。你有没有共鸣？如果有，就是赞美主。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常常发现，哎，是老我在萎缩。圣经教导我们要以神为乐。我现在的我感受到自己真的以神为乐，我越来越感觉到神给我勇气去面对我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去面对批评论断，也感觉到神给我更广阔的心胸去包容体恤别人就是别人的不足，每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那个圣徒，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都是要我们努力长大成人。所以如果你说我信了主十年，人家看你还是属于上的婴孩，那你可以想象你天上的父是何等的难过。哇，我信了主二十年，不过人家看你好像信主三五年，那你说你天上的父那感受是怎样？那孩子不会长大的。耶稣要我们在认识神的智慧上，并在与神和好加上与人和好的关系上越来越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长大，不要徒受神的恩典，也不要错过一次 又一次蒙福的机会。我们再看看要忠于天父啊，在神眼中美好的生命是会不断的长大的，而且是敬虔的长大。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人越来越自我的长大，敬虔的长大，自我的长大是相反的。当人的自我越大，就是越目中无神，就越偏离神所定的圣洁、公义和慈爱和慈爱的界限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好的生命必须展现出对神有最高的忠诚。圣经的十诫当中，你看见第五诫是要求神的子民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的重要的表达就是听从父母，向父母表示忠诚。所以说，为人子女的如果被评为忤逆，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父母的教导，使父母感到很失望。不过我们就现在又看看，作为神的子民，在天有天父，在地有肉身的父母，那如果天父和地上的父母两方面的心意有冲突的时候，该听从谁呢？地上的父母都是天父创造给我们的，地上的父母的被神的要求是透过他们把我们培育成向天父绝对忠诚的人，这是地上父母上帝对他们的期望。培育孩子向天父绝对忠诚，当地上的父母忘记了神教导给他们的亲职使命的话，取代了神的地位，要求及子女听从自己多于听从神的时候，这些父母基本上就犯了十诫的头两个诫命。第一个诫命就是不可有别的神。所谓不可有别的神，这个诫命的精神就是包括对圣经里面的神绝对的信靠顺服，不可以与神争夺最终的话语权，就是包括对子女的最终话语权。你如果与神争夺，那就等于你想取代神，你想自己成为自己的神。第二诫，不可跪拜和侍奉任何偶像，单要爱神，守他的诫命。地上的父母如果要子女听从他们而不听从神，就等于不守神的诫命，抬举自己，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喜好当作偶像来侍奉，取代了神作为自己生命侍奉的中心。所以两条诫命就犯了。耶稣从小就熟悉律法，也确实遵行的。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关于耶稣的童年故事当中，就展示了耶稣如何在孝顺父母的同时更忠于天上的父母。你看这故事这样讲了，当耶稣十二岁的那一年，他如常的跟随父母上耶路撒冷去守犹太人每年的重要节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神当年的大能的拯救。由于耶稣自年幼就懂事，深得父母 和左邻右里的欣赏，也可能这一次不是耶稣第一次的跟他们去过节，所以当他们守完节回家的时候，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发现耶稣没有同行了，他们也很放心，可能是有经验的，以为耶稣不过是跟随亲族啊，或者是熟人的队伍就回乡了啊，所以可能以前试过这样，所以这一次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么担心。不过后来就发现不对劲啊，跟以前的那个经验不同了，因为一天过去了还找不到，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去亲友当中去找不到，就开始担心了，焦急了，担心耶稣出了事。你可以想想啊，作为父母啊，耶稣的父母，当时他们知道耶稣现在12岁，还有一年就13岁，13岁就可以成为犹太人当中所谓的成年人，还有一年就可以成为成年人。所以你说，如果耶稣现在出现什么不测的话，他们还有机会看到孩子长大成人啊，你可以想象他们会很伤心的。这个时候约瑟和玛利亚似乎想不起耶稣出生的时候，你看，你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天使的报讯。耶稣出生之后，先知就耶稣的将来就讲过预言的，所以他们可能现在想不起了。当然也不明白这些预言对这个孩子那个失踪那个时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可能他们想不起来，弄不明白。他们就回头去找耶稣，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到那里才找到。去到的时候发现怎么了？原来耶稣是跟圣殿里面的律法师谈论旧约的圣经。我现在如果你作为父母的带进去啊，把自己放进去那个主持人里面想想，说一般的父母会怎样？你被那个教育煎熬了一天，非常担心的时候，突然间放个孩子是这样，一般的父母会怎样？我想象的通常是一巴掌这样，先一巴掌，然后就你去哪里？你为什么这样？就质问他。那你看这耶稣的父母怎样？没有啊。我问耶稣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啊，很合理啊，就是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啊？你看啊，你父亲和我啊，很伤心来找你啊，这是很合理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做对我？故事精彩的地方就在这儿，就在耶稣的回应。耶稣怎样讲？为什么找我呢？为什么找我？你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讲什么？这样的回答是难怪那个圣经说耶稣的父母当时不明白的。这样的回答，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这句话原文也可以直接的翻译成岂不知我一定要在我父的事情当中吗？不过你无论怎样的翻译啊，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还是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吗？都似乎表示耶稣是向玛利亚和约瑟说，你们应该知道我必须做什么，以致你们不用那么为我担心，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其实是讲这个，所以在这一点我现在要停下来，要提醒一下啊，我们做儿女的，特别是未成年的儿女啊，你千万不要盲目的模仿耶稣这样对父母讲话。我们对自己的行动要有交代的，啊，免去父母跟家人不必要的担心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考虑不周，被父母兴师问罪的时候，还敢反问为什么找我？你岂不知我应该为教会的事忙，以切腹的事为念吗？哇，你这样回答的时候，我看见了，这我不敢想象啊。结果你知道父母是怎样对你的。耶稣和我们不同的，其实 因为在肉身上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不过在肉身以外他是谁啊？神啊，他是玛利亚的主，玛利亚的神来的。还有一年就成为犹太成人的耶稣，其实是特意的，特意借这个机会向肉身的父母透露多一点他那个超然身份和使命。耶稣在暗示说他不会一生都做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以他们为最高的 服从权威，不会这样的，不会一辈子的，反而就是他会让他们越来越看见耶稣自己最高的服从权威是差他到世上来成就救赎世界计划的天父上帝。在天父所定的时间还没有到之前，耶稣仍然会尽为人儿女的本分，听从肉身的父母。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举动之后，你就看见了耶稣就跟随父母回家，继续的顺从他们，讲得很清楚的。换句话说，就是当父母，当天父的时刻一到的话，天父的时刻一到，要耶稣按照计划去传道救人，最后还被人冤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一到的时候，就算他的父母反对，耶稣也不能听从他们。12岁的耶稣就已经展示出他做人的原则，就是绝对遵从神颁布的十诫，就是包括孝敬地上父母的同时，更加孝敬天上的父。神向来要求人让他居首位，居首位就是最高的，不容许人企图要神跟着自己走。耶稣完全满足天父的要求，天父的要求为人做了完美的示范，因此呢，他同样要跟随他的人，耶稣同样要跟随他的人，让他居首位。不愿意服从的人是怎样讲？耶稣怎样讲那些不愿意服从的人？耶稣说，他们没有资格做耶稣的门徒。愿意让主居首位的，自然就是说，愿意让主耶稣居首位的，自然就会让天父居首位，因为圣父和圣子是合而为一的。那你想想啊，让主居首位这个论调可能也听过很多次了，听到已经麻木了，是不是？我们无论圣经如何强调啊，崇拜的讲员如何重复，你都习惯听的就是左而进右而出，你是否更加关心的就是啊，如何去满足你各种的欲望、各种的理想，或者是满足你更看重的亲友呢？我听过有一位牧者的分享，他讲到他一个会友的见证。他说这位弟兄呢，他是做进口外国建材的生意的啊，他是供应本地的承建商的。啊，有一次呢，他有一个朋友就极力的去游说他要跟他合作。他说：“哎，我们把那个大陆，中国大陆那个极度仿真的，不过便宜很多的建材，我们把这些建材就冒充为外国的进口货，那我们从中就可以多赚几十万了。”起初的时候，这个弟兄听着，哇，确实很有吸引力啊，这个提议啊很不错。不过他想清楚以后，他觉得他不可以这样对不起天上的父啊，所以他就最后做决定说，对不起了，我不干。你知道他的朋友怎样？非常不高兴，就是可能是没了一个朋友。你看，有快钱不赚，连得罪这个朋友 也在所不惜的，而这就是让主居首位，对天父表达至高忠诚的见证。那后来这个弟兄怎样呢？后来这个弟兄蒙神特别的赐福，让他可以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诚诚实实的赚了更多的钱。那第三，我们来看看美好生命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要常思想神的言行。美好的生命不但要竭力的敬虔的长大，不是自我的长大，敬虔就是对准神来长大，要实践对天父至高的忠诚，告过我们的至亲好友，这才是对神的忠诚。除此以外，神眼中美好的生命是要会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诗篇105篇第五节是这样说的：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唯有常思想神话语，才能更深的认识神；唯有常常思想神的作为，才能更懂得敬畏神，爱慕他，信靠他。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展现出美好生命的这一方面。玛利亚对神大能作为全能的宣告，包括她不明白的地方，她都会把这些情况话语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上半部讲到，当玛利亚听到牧羊人到处的传天使论到圣婴耶稣所讲的话，她就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现在呢，当玛利亚在圣殿听到耶稣这个莫名其妙的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而这天听到这话的时候，玛利亚没有更加的生气责备耶稣，反而是安静的思想，继续的观察耶稣之后如何顺从她和她丈夫约瑟。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存在心里就表示她没有忘记，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就有机会明白神伟大奇妙的作为，要反复思想才明白，明白就可以激发自己更加的信靠神。举个例子啊，你想想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工作是充满伟大令人拜服的意义。你说在哪里？是是，如果我们愿意深入思想的时候，你随时有意外的发现。就看看比如说神创造男女两性，看看这个有什么意思，你会发现神只创造男女两个性别，有用男来代表神，女来代表人的作用，就是用男女的关系来表达神期望与人建立相爱合一的永恒关系。你有了这个了解，你就知道我们的神不会事后又在创造所谓的男与男相爱合一，或者女和女相爱合一的关系，不会的，因为这样的组合表达不到神人合一的关系的含义。有一本书叫做 The Genesis of Gender， 就是性别的起源，里面的作者他提到一个观点，说男人有能力把生命传到体外，女人有能力在体内孕育生命，这就象征着神把生命传给人之后，人里面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人被创造要为要接受神的爱，以至于在人里面被人被转化，让神的爱结出果子来。透过接受神的爱， 我们就会变成真正的我。你说这样的反省，你是对男女性别的神学理解其实真的很有意思的。你看清楚圣经正是有这样的暗示，神通过我们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又看看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你反复思量，你就发现神的作为真是很有深度，很有意思。神通过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应许我们靠着耶稣能得到永生和身体的复活啊，对不对？是这样讲，说明除了耶稣别无他法。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反复的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最近就是这几年啊，新兴的思想就是盼望透过人工智能来制造出超人的所谓的超人类主义。你比较一下，你就发现超人类主义远远比不上基督的福音，因为人工智能不能够带给我们有神的陪伴，不能够带给我们有神陪伴的永生，不能够带给我们 不朽的身体，这是神透过福音赐给我们。又如果我们 反复思量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反复思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样想的时候可以帮助你放下因为世上众多的苦难而对神的质疑。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苦难当中质疑神是否不理会我们的死活，或者没有能力介入我们的苦难的时候，只要我们思想曾经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就知道神并非远远的站着来看我们的苦难，而是他透过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类苦难的一部分。神经历过人间的极大的苦难，也一直与苦难中的人同行。将来神要拯救信靠他的人脱离苦难，进入永远的安息。你这样思想，你就发现神就是已经展示了，他是我们人类苦难的一部分，他是陪伴我们同行。美好的生命会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并他奇妙伟大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就会懂得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耶稣童年的故事和他母亲玛利亚怎样面对耶稣暗示神的作为的态度上，我们看见一个神喜爱的美好生命至少有三个特征，就是会敬虔的长大，会向神表示至高的忠诚，让神居首位，也会常常思想神的言行。但愿我们在神眼中都有美好的生命，不断展现出会长大忠心，常常思想神。我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一个圣洁荣耀的新生命。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珍惜你所赐的美丽生命，竭力的追求长进，效法基督和先圣先贤的榜样，不要徒受神你的恩典，使我们将来能够带着更美的生命进入荣耀的永恒当中。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谢谢罗传道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真的不能够只是做婴孩，乃是要长大成人，能够吃香，能够成为